法师也是欢喜学习涅槃经的。圆通法师啊，虽然是很欢喜学习涅槃经啊，可是涅槃经里边有些地方啊，古德还没有解释的，自己还不懂的地方还有啊，就是提出来很深的问题呀、啊。请问这位呀、啊，这个客僧哈、啊，这个有病的这个出家人，哦，这个出家人不得了，他能够啊有条有理的呀、啊、给他解释。哦，这圆通法师非常的欢喜哈、啊，所以跟非常尽心的呀、啊、来照顾他。照顾他嘛，有一天的夜间呢，圆通法师、啊、从外边回来呢，拿了一瓶酒。就对这个病这个客生说是你这个病啊要吃酒啊会容易好一点。那么这个客生啊就皱着眉头啊就把这个酒饮下去了。饮下了逐渐的啊这个病就好了。可是也就到了7月15了。到了7月15这个病生啊这个他没有病了，他就向圆通法师告假，我要走了啊！我打搅你很久啊，啊，赖你的慈悲的照顾我，我的病好了啊，非常感谢，说一些这些话。而这个圆通法师说你再住几天哈、啊，因为现在是解下啊，安居3个月以后啊，那么呢、啊、有解缘的衣服，你得等一等啊。那有解缘的衣服解缘，你可以在这里也可以整一份，可以领一份的呀。他不是太愿意住，也就勉强的住下来。过了几天，果然呢是国王啊，有解缘的衣服，大家分，他也分一份。分一份完了，就向圆通法师告假，临走的时候说几句话，说是啊，你有一天夜间给我持酒啊。你的好意啊我很感谢，但是这件事是不对的呀，从这以后不可以再有这种事情啊，这是一。其次呢我问你啊，在鼓山有个石窟寺啊，你去过没有？所以我就在石窟寺的北边啊有个竹林寺，我在那边住。这条路怎么走你可以去。如果你有机会呀、啊，希望你能来看我。我们的圆通法师也非常感谢啊，就这样分离别了。离别了，那么这是头一年的事情。等到第二年呢，4月半以前呢，这圆通法师就记住这件事啊，那么就想去看这个看这位这个客僧，就先到啊。鼓山石窟寺去挂单，到那去住。这个鼓山的石窟寺，这个鼓山呢，不是福州那个鼓山哈，还是在河北，还是在漳这个象州的，好像是西北部吧。那么他到那里住了以后，这个石窟寺里也有很多出家人嘛。这个圆通法师就说，是不是在这个石窟寺的北边呢，有个竹林寺嘛，那里的庙上说这是个传说，事实上没有这个庙，没有这么回事。说是不是的，因为我去年夏天呢有个圆通法师来同我见面呢，这个他说他在竹林寺住，这不可能是说谎话嘛。那么石窟寺的出家人呢也就半信半疑，好，我们就是预备了一些花香花啊，好多的出家人一同就到那边去。走了五里路啊，向北边走了五里路，然后向东转呢、啊、就转到一个小的丘陵上面呢，就看见一个老翁，年纪很大了的老翁。这个老翁拿着镢头在那里呀、啊、种田。这个老翁看见很多出家人来了，他就拿着这个镢头就迎过来呀、啊。 就是不欢迎啊，就是打这些出家人，你不信你们过来。但是他就不驱逐这个圆通法师，把其他的出家人都撵走了。那人撵走了，这个老翁就说：“说是你胆子很大，你不跑，好，我放你到山里面喂老虎好了。”说这么一句话，那么他就继续的呀，咱们向向北走，一向东转哈。那么走了几里路啊，就遇见一个山谷里边了。这个路很难走，这个草也很深，心里面就疑疑惑惑的，这没有路走怎么能有庙呢？正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在南边的山上啊，有这个出家人啊，这个念经的声音，他一看也看不见庙，说哪里有庙呢？他就说出话来了啊！啊，对方就有人招呼，说是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你是圆通法师吗？啊，就有人同他打招呼了。那么他就走过去，大家见面了，正好就是以前那个克比丘，大家见面了，非常欢喜哈。那么就是说了一些话，又继续向前走。走了不远呢，就看见这个庙啊，啊，这个山门很高啊，不像我们人间这个庙哈，那个山门不同啊，特别高大。看见里边呢，是修竹甘云，青松蔽日哈，这个竹子啊，拔得特别高啊。松树也是特别高啊，里边那个院落一丛一丛的很多很多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那位克比丘就说啊：“你在这门口等一等啊，我到里边向大和尚报告一报告。”那么那位克比丘到里边就隔一会儿出来了，就领他进去。进去呀、啊，就走到里边一个院落，是讲堂。这个讲堂啊，讲堂里边看着一个大比丘啊，这个眉毛很长啊，看上去啊，真是说是道貌岸然，也可以这样，真可以这样说了，是看上不像是我们汉人，就看像是凡僧啊，这个看上去年纪很大了啊，但是非常的精神啊，精神那么就是这个大和尚周围啊，有六七十年轻的比丘啊，围绕着他。围绕他，那么这个大和尚就对这位圆通法师说：“说是你是在呀、啊，是要来看这个比丘的，看这位法师的。”那么这个大和尚说是的，说是就叫他来安排你好了。那么那个客弟就是带着圆通法师到里边去，就是各地方参观了，先看这些各地方的疗房啊，就是里边的法师住的地方啊。这个房子里边那些法师啊住的房子里面都有光明。那么呢？都坐在那里呀、啊，那个境界就和我们人间的庙不一样哈、啊。那么那个一到那一见面的时候，那些法师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可以随便到这来？去去去！”就是驱逐他。其实他这个圆通法师就对这那个弟兄就说：“彼此间的思想不同啊，这真是令人失望的事情。”说这么一句话，那么带他就是再就不要到疗房去看了啊，就是各地方啊走一走、那么就到他自己的疗房住下来，所以来嘛，他就给他预备午饭，好，因为午饭说吃的这个饭呢，就和在这个大庄严寺吃的饭差不多那样的，吃完饭了呢。就又领他参观，好，这个房子里也有花园，也有水池子，也有楼阁，很多很多的， 看不完就看了。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圆通法师就说呀，说自己这个境界啊，不像我们的这个凡人间的境界啊，说是我希望能在这里住啊，啊向各位大德学习啊，就说是我可以发心呢扫扫院子都好。那么那个病就说啊，说是我也希望能这样子，但是这件事要向大和尚申请啊，他同意才可以。是这样子，你先在这里休息，休息一晚一夜，明天早晨呢，我带你申请。那到了第二天呢，那个病丘就到把带他到大和尚那里，就说明这个意思。那么这原因说明这个大和尚说啊，我们这里的房间多得很呐、啊，并不吝啬一个房子，不会舍不得一个房子给你住。但是我们出家人的戒律来说啊，你不能够两处有名义的。你在这里给你一个位置，你在那个国王的庙上还有你的名字，这是不合法的呀！啊，你先回去把那个名取消了，取消了以后你再回来，我会收留你的。那么他人家这就是拒绝他了啊。那么那个病就领他，只好就是告辞了，就走了。那么到了三门那里出来了以后，说一句话，大家就分手了。这圆通法师就流泪了啊，就感觉到很愿意在这住啊，结果这里面的人都不欢迎他，他就往前走，一边走还回头看看。走了一百多步啊，也还是回头看看。再继续走有两里路的时候回头看呢，就没有了，也没有山门，也没有庙，就是几个大石头在那里，就没有了。没了，他就回到石窟寺，又回到大庄严寺，他向别的出家人呢就报告这件事。别的出家人说是那个大和尚是谁呢？大和尚岂不是宾头卢尊者吗？宾头卢尊者哈，那么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哈。在高僧传上还不止于此，其他有其他的类似这种情形哈。那说是在终南山也有这种事情，也有这样情形哈。那么这是说在我们凡夫的肉眼的这个世界里边呢，也有一些啊不是肉眼所能见的世界，那就是圣人的世界，不是凡夫的世界了。所以这个要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所以这个国土不是一类啊，就是凡夫的世界、圣人的世界啊。这个话的意思说，只要你没成佛，你的功德就没有圆满，你就需要继续努力的修行的。修行呢，就需要佛菩萨来教导，来教导的。所以啊，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的，啊，是这样意思。说应以必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必知佛身而为说法。这个前面是说现佛身啊，这底下嘛就说现必知佛身。按照次第来说呢，这中间应该说现菩萨身，应该说现菩萨身哈。但是文上说观世音菩萨现必知佛身，那么就等于说要有众生应以菩萨身得度者，观世音菩萨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。这个意思已经包含在内了哈。那么应以必知佛身呢得度者，这个必知佛身，必知佛是也是印度话，翻到中国话翻个独觉啊，或者翻个圆觉。这个翻个独觉怎么讲呢？ 这个独觉就是没有师长的教导，他自己就觉悟真理了，就叫做独觉，是这样意思。好，那么这样的独觉就是处在没有佛、没有佛法的世界，所以说是我们这个世界，释迦牟尼佛以前有迦摄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。迦摄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时代啊，人的寿命是20000岁，20000岁的左右。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大多数人的寿命是100岁左右，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迦摄佛出现世间呢，他也入涅槃了以后，佛法也灭了。释迦牟尼佛又没有出世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佛、没有佛法的世界。就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了，释迦牟尼佛的佛法也从这个世界上熄灭了。那么这个世界上也可以说是无佛无佛法的时代，就是在那个时代啊出现的人，他没有师长教导，他自己就能够觉悟真理，就名之为独觉，就是这样意思哈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就是因为啊他前一生啊亲近过很多的佛，听闻过很多的佛法，他栽培了很多的善根。这个栽培善根我曾经说过，这个栽培善根呢，当然也应该修福，也应该修慧。那修福是一般的这种情形啊，但是修慧呢，就是你要修四念处。修四念处，这是无漏的善根。那么你栽培的福呢，就帮助你这个无漏的善根可以得圣道。如果只是栽培福而没修这个四念处的善根的话，那个福报呢，只能在人间或者天上享福而已。这个福报享受完了，就等于零了，就等于没有栽培福的时候一样。就是这样的，要是栽培福而又能栽培四念处的无漏的智慧啊，那就不同了，那就能够得圣道。好，那么说必知佛呢，就是他的福也好，他的四念处的善根也好，都是栽培的特别殊胜，所以在无佛法的时代呢，他自己就能觉悟，他就能觉悟啊。说是春观百花开呀、啊，秋观黄叶落。那么他就从这个无常的境界里边呢，他就会觉悟真理，就能得圣道。这种事情其实也是很平常的哈、啊，就花开花落，这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我们也常常看见，看见了我们呢，没有小小的，也可能小小的思维就完了，对于自己似乎是没有很深刻的领悟，没有。不要说花开花落，我们看见人死了，你好像也不在乎，除非自己亲爱的人死了，流流泪，眼泪流一流，流完了也就忘了啊。还是追求啊，舍生香味土和荣华富贵啊，碰得头破血流还不觉悟，我们就是这样。但是有善根的人不同，有的善根的人，他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啊，他有很深很深的觉悟，他就能成为必知佛，他就能。这个在大智的论上啊，曾经说到一件事，是有一个国王啊，那么当然国王是一个有福报、有大福报的境界啊，就是有很多的女人来服侍他。 这个你这国王可能是不常冲凉鼻子，他要挠痒，好，那么他的这些女人给他挠痒，挠痒的时候，这些女人的这个手背上呢带着那个装饰品呢，带着手镯子这些东西。那么这个好多的女人在那给他挠痒啊，这个手镯子与手镯子碰啊，就发出声音来了，发出很多声音来。那发出很多声音呢，但是挠痒挠一个时期就不挠了嘛。啊，这国王就从这里就觉悟到啊，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无常的呀，终归已败坏呀。啊，他就觉悟，就得必之佛道了。有这种事情，好，由于国王呢是带领着很多的这些女人呢，到花园里面去欣赏哈游玩。过来的时候，国王疲倦了，在那睡觉，睡觉。那么这些女人就是到这个花去摘这个花，本来花开的很盛啊，很美呀、啊，很好看呐、啊。这些女人把这花都摘下来以后，就没有花了。等到这国王睡醒了以后，一看各处都没有花了啊，他就觉悟到无常的道理了，他就得必之佛道了。得了必之佛道以后呢，他这个阿罗汉呢，有大阿罗汉啊，有神通，也有的阿罗汉没有神通的，有这样的差别。但是必之佛一定是有神通的，所以这个国王一觉悟了必之佛道的时候，立刻趁着神通啊，就不在王宫里住了啊，就飞到高山里面去，在那里住，就不在人间住了。所以这叫做独觉啊。是应以必之佛身者度者，必现必之佛身为说法。这个必之佛也有几种情形，有的呢他在高山里面住，他也收徒弟，收徒弟啊，有可度化的呀、啊、弟子，他也收徒弟，教化他们呢、啊、修销圣道，也有这种事情。那么呢也有的必之佛呢不收徒弟的也是有哈。那么现在这里说呢，啊，观世音菩萨嘛，应以必之佛身得度者，即现必之佛身而为说法，也是这样的哈。这个我再说一个故事哈。这个波斯匿王啊，佛在世的这个波斯匿王有个女儿哈，叫做金刚女啊，这个金刚女非常的丑陋，好，长得呀那就不像是人了哈，但是她生的呀，她只好养她啊，养育她，等到年纪大了呢，她也得要给她找一个丈夫哈。那么就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，原来是一个有钱的人呢，现在穷了，找这样的人给他做丈夫。那么呢这个人也虽然呢、这个女孩子非常丑陋，但是是国王的女儿啊，他也就接受了哈。接受了波斯匿王啊，是国王嘛哈，给他、造了很多的楼房哈。那么呢也给他官儿做，给他很多的珍宝。珍宝，但是这个他也不能老在家里啊，他这个丈夫也不能老在家里出来跑的。出来跑他只是一个人啊，他不带他太太出来。带太太出来啊，那么呢人家就，那么你一次不带太太出来，两次不带也可能不太注意，时间久了就有人提出来问题、啊、说是我们大家集会的时候啊，都是带着太太，他怎么不带太太呢？大家就是议论，说是可能有问题呀、啊，说不是太太特别丑陋，就是特别美，不是特别美就是特别丑陋，不然怎么不带出来呢？ 那么有一天那人就打了主意，说这样子，下一次集会的时候就这样子这样子，我们去看看他的太太。那么就是集会的时候呢，就劝他喝酒，一杯一杯的饮，又饮醉了，醉了就卧在那里呀，我那里有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那么就是在他身上把他的锁匙拿到了，拿到了几个人呢，就到他家去把这个门开开啊，一层一层的门开开啊，到里面一看呢，不得了，他这个太太非常的美，赶快把门锁上就跑出来，跑回来嘛，就把这个锁匙啊就交，就给他放在身上了。他酒醒了嘛，就回家去了，回家去了也是照样一层一层门开开，就看见了，哎呀，他说什么这里。这个人是谁呢？我的太太特别丑陋，我这个人怎么这样美呢？他就问他，问他这个金刚女说，我是你的太太，说是你以前特别丑陋，为什么现在这样美呢？他说有个事情，什么事情呢？说是我啊，老也不能出去走一走啊，在这房子里面闷，我心里很苦恼啊。很苦恼，我就念佛，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求佛救救我哈！我这一念呢，一诚心的念呢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来了，他是从地下来，这个头啊，慢慢的呀，从地里边的出来，慢慢出来，慢慢出来，所以我的身下那个头啊，也就慢慢的就变了，所以就最后变成这样的庄严。而释迦牟尼佛给我说法啊，就得须得还国了。那么这件事办好了，释迦牟尼佛就走了啊。这原因就是这样子。这样子，那么这时候他这个先生啊，说赶快去报告这个，报告你的父王。那么他就去了，去了就对这个波斯匿王说啊，说是你女儿要想要来看你。波斯又说不要不要，不要，要都不要出来，不要。人们这个他的先生说啊，说你女儿现在和以前不同了啊，现在像天女似的呀，特别的美呀。啊，说那好，那么就是他就让他女儿来呀，大家就是波斯匿王非常的欢喜，共同的坐车来见佛。见佛，那波斯匿王就问佛，说我这个女儿原来长得呀就不像人样啊。现在为什么这样美呢？佛说啊，在久远久远以前呢，这个有这个毕支佛啊，在高山上有这个毕支佛，非常的丑陋，这个毕支佛。但是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天不下雨啊，人民生活困难。所以这个毕支佛就在这到一个大长者家去乞食，乞食的时候，这个大长者啊就叫他的女儿啊来供养这个毕支佛。他的女儿一看见这个毕支佛就骂，就骂这个毕支佛，说你长得根本不像人啊，就各式各样的丑陋的语言来骂这个毕支佛。毕支佛就现种种的神通啊。那么这时候他这个女儿就忏悔了，哎呀，这是圣人，我不可以回辱他呀，应该恭敬赞叹，不可以骂他，就忏悔了。说是那个女儿是谁呢？就是你现在这个女儿，因为她骂那个毕支佛，所以她现在得的果报就是丑陋，但是忏悔了呢，所以今天能见到佛啊，遇见释迦牟尼佛啊，就能够得解脱，所以文法相貌又端正了，也得须得还国了。所以是应以毕支佛身得度者，即现毕支佛身而为说法。这也就是人的智慧的问题。如果是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是有一个牛氏比丘。就是这个比丘也是个大阿罗汉舍利弗尊者的弟子，但是他有一点和牛相似，就是他吃饭呢，这个饭吃完了以后啊，吃完饭以后，这个饭要吐出来再嚼， 啊，这和牛味的相似。所以在人间呢，人间的人呢就会嫉嫌他。这个大阿罗汉是圣人呢，你对他不恭敬，讥笑他会有罪过，所以他不在人间的，到天上去的。啊，在十里欢迎的花园里面住。这天上的人呢，和我们人间的人不同。天上的人那个智慧高过我们，他能知道这个人呢是凡夫，是圣人，所以他不会对圣人生轻慢心啊，没有这个事情。所以我们人间的人呢，对丑陋的人呢讥嫌他、毁谤他，这个事情是有的问题哈。那么说是应依毗湿婆身得度，那么这个金刚女呀，就是应依毗湿婆身得度者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所以是相貌丑陋，终究因此而得解脱。所以应依毗湿婆身得度者，即现毗湿婆身而为说法。这个我将来说是这是独角哈，另外还有个圆角哈。圆角我想我们在这里就撂却去了哈，不解释了。应以声闻身得度者，即以声闻身而为说法。这就是佛出现世间之后，有佛有佛法，他听闻了佛法，声闻声音的声哈，这就是佛说法的音声，叫法音，所以叫做声。或者是经论呢，就是书本子，书本上面呢有那个文句啊，能表达佛法真理的，也可以名之为声哈。这个文也可以是包括阅读的意思哈。你或者是听佛说法，或者是你阅读经论，你能觉悟了苦空无常的道理，得度者从这里能得解脱，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。那么那观世音菩萨呢，就为你现这个声闻身啊，现这个阿罗汉身呢，为你说苦集灭道的佛法，或者说为他说《法华经》的妙法，可以这样说。这个苦集灭道啊，这是佛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佛法哈。就是苦集是世间的因果，灭道是出世间的因果。我们世间的因果，这果就是苦，苦恼的苦哈。我们世间呢，所遭遇到的呀，这个身体呀，是一个果报。我们日常生活一切所遭遇到的，也都包裹在内的。在佛法来说，给他一个批判呢，就是个苦，就是苦恼的苦。那么本来是说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接触一切境界的时候啊，应该说也有快乐啊，所以这个三受里边呢有乐受啊，有苦受，有乐受，有不苦不乐受，就是有苦恼的感觉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快乐的感觉啊，也有不苦不乐的感觉。但是这三种的感觉里的感觉啊，要是深一层的说呢，都是苦。所以说佛法的态度啊，来判定世间的果报啊，不管是人间也好，天上也好，都是苦。这个都是苦的原因，什么理由说完全都是苦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人间所认为是乐的事情啊，你追求这个乐的时候也不容易，你追求的时候你也不容易，你追求到手了啊，你要还要保护它，不然的话它就会死掉，这也是个苦啊。 他终究有一天会死掉的，那么你会更苦恼。所以呀、从深一层来说呢，落寿也是苦，也是苦恼。这个我在这里我说一件事哈，我昨天说到这个隋炀，这个隋文帝，隋文帝就是隋炀帝的父亲杨坚。杨坚这个人呢、他在中国历史上看呢，他不能说太坏，但是也不能说特别好。不过在对佛法来说，他对佛教是有点贡献的。这个隋文帝和隋炀帝对佛法都有点贡献。好，我们说这个隋炀帝这个人呢，他做了皇帝以后呢，当然他也和别人一样，也是凡夫嘛。除了大太太，还有其他很多的太太，很多的女人。那么呢，他的大夫人就是陈，姓陈啊，陈夫人，陈啊，陈皇后。但是他这个时候另外还有一个心爱的女人，那么他也当然常常同他接近的。但是这一天呢，他下班了以后啊，他就去找那个女孩子去了。他这一找呢，没有了。别人就报告说已经被人杀死了。他这个隋炀帝立时的心情很苦恼啊，就说出一句话来，说什么呢？我说我做皇帝还不自由啊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，说做皇帝还不自由。说完了这句话呢，他的精神就有点失常了，就骑着马呀、不走正常的道路，就是乱跑。跑到山里面去乱跑，乱跑，他就有人报告他的这几个同他特别亲近这几个大臣的、那么这几个大臣就骑着马去把他追回来了，追回来了，当然是安慰他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那个陈夫人就来了，对他磕个头，磕了一个头就好了，就恢复正常了。这是说做皇帝还不自由哈，但是这件事是过去了，我这件事不说了。再说第二样事哈，他临死的时候有病了哈，病得很重了。他发现呢，这个太子是杨广啊，是个坏蛋呐、他就要改变主意啊，要请他大儿子来做太子。就是派一个人呢，请那个大儿子来，但是这个人呢是杨广的人呢，就没有去。就是他自己有病了，也没有人照顾他了，他就自己躺在那里，就这样就死了。这个情形是什么呢？就是隋文帝周围的大臣呢，完全和这个杨广合作。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封闭了，所有人的关系都封闭了，就是隋文帝自己躺在那里，就是等着死。所以在历史上就是明白的写出来啊，这个杨广啊，隋炀帝杀死他父亲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呢，这可见呢，我们世间上的事情啊，我们因为是做皇帝是不得了，做皇帝也是苦恼，也是苦恼。很多很多因为是快乐的事情啊，结果都是苦恼。所以佛法批判世间上都是苦。这个苦的原因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就是个急，急。急是什么东西呢？急就是我们的烦恼和业力。这个烦恼这两个字啊，怎么讲呢？烦者扰也啊，恼者乱也啊，扰乱你的心神呢，不得安宁。那个力量就叫做烦恼。比如我们嗔心来了的时候，心里不安。我们贪心来的时候，这个欲心来的时候，心里也不安。你的高慢心来，你的疑惑心来呀。贪嗔痴慢疑，各式各样的烦恼一来的时候，心里就不安静，心里都不安。 是这个不安呢，扰乱你内心里不安的那个就叫做烦恼。这个烦恼一动呢，就会有行动，就会造罪了，那个就是业力。这个业力啊和烦恼这两样东西呢，就是苦的一个原因，就是苦的原因。所以说我们不造罪，我们修福，福也是使令我们受生死的一个原因。不过不到三恶道去，或者在阴间，或者到天上去，我们也不做这些事情。我们修要禅定，修成功了，你到舍界天、无舍界天去呀、啊，受这个三昧落。但是三昧也到时候也结束了，还是要死，又来到轮回里边啊，受苦。所以呀、啊，世间就是苦集二地而已。那么这个灭道两地呢，是出世间的因果啊，出世间的因果，这个灭就是那个涅槃，就是大安乐的地方。这个道啊，就是涅槃的因，涅槃是出世间的果，这个道地啊是出世间的因，就是戒定慧，或者说是八正道啊。我们学习这个八正道，就能到涅槃那里去。到了涅槃的时候呢，就把这惑业苦啊都消灭了，是特别清净安乐自在的境界，那就是出世间的因果。那么呢，声闻人呢，消息四谛的苦集灭道四谛的法门成功了，就是得涅槃了。那么观世音菩萨观察这个众生啊，应以声闻身得度者，即些声闻身而为说法。好，那么而为说法，刚才说过，也可能是为他说法华经啊，叫他回小向大的，也可能是这样哈。应以梵王身得度者，即些梵王身而为说法。前边三段啊是属于圣人啊，这以下呢是天啊，是梵王身。这个梵呢是也不是中国话哈、啊，是印度话。翻到中国话是个清净的意思，净，清净的净，是个净的意思哈、啊。因为啊到了梵天呢，那个地方的人呢没有欲。没有这个男女之欲，我们这个欲界的人呢，有睡眠欲，要睡觉，不睡觉不行啊。要有男女之欲啊，有很多很多的欲。那么呢，到了梵天上去的时候就没有欲，他们那个天上的人不睡觉，也不像我们呢要吃饭，这些事情都没有。他们就是啊，一入禅定就好了哈。也有出入，有时候出定，有时候入定。这个梵王身而为说法，这个梵王呢，有两种说法哈，一个就是初禅天呢，有个梵王，就是初禅天有三种天，一个梵众天、梵普天，还有一个梵王天。梵众天呢，类似我们人间的人民。啊，一般的老百姓类似这样的啊。梵普天呢，就是那个天呢，是帮助梵天王统理梵民的人。那么那就像那个在政府里做事情，类似这种人。那么梵天王就好像像人间的啊领导者啊，政府的领导人，类似这样情形。那么这是说这个初禅天。啊，有个梵王天啊，叫梵王身。第二个说法呢，是这个舍界天呢、啊，第四三天的天王，他是三千大千世界的王，那么那也叫做梵王，因为这个四种禅天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都叫做梵，那么那是一种说法啊。或者这里只是指着初禅天王说的而为说法。应以第四身得度者，即现第四身而为说法。这个第四啊， 这个印度话就是四谛梵音，翻到中国话呢就是能天主，是这样意思，他为奈成天的主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欲界一共有六层天啊，从下向上数，第一层天是四天王天，第二层天呢就叫做倒立天。这个倒立天翻到中国话翻个三十三，就是到这个倒立天四方各有八天呢、啊，四八三十二，再加一个第四天，就是能天主，就是那个天的天王，一共是三十三。那么有人说呢，这个第四天呢，就像我们中国这个道教说的那个玉皇大帝啊，类似那种人，叫做第四天。这个第四天呢，在阿含经上说呢，这个天呢、啊，这个天王啊，他的心性很和平的。